好，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第44章啊。约瑟吩咐家宰说：“把粮食呢装满啊，然后呢把银子也归还，再将他的一个银杯，饮酒的银杯一起放在那少年人，就是便雅悯的口袋里。”家宰就照做了。这个家宰当然不明白约瑟做这些事情的用意啊，然后他们出城走了不远，就是在这些换个视角，从约瑟的哥哥们的视角，当他们带着粮食啊，装满口袋的粮食，并且带着西缅啊一起回来，他们一定觉得这次任务完成得非常的好啊，非常的开心，又能把粮提回来，又能将自己的兄弟救回来。也能将便雅悯很安全的带回来，他们并不明白还有最大的试验啊要临到他们，所以当这个家宰追出去之后，跟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啊，为什么要偷这样的一个银杯呢？”啊，他们觉得当然是不可思议的，我们从来都没有不会做这样偷窃的事情啊，你们给我们的银子，我们都拿回来。然后他们才会说，你仆人中无论在谁那里搜出来，就叫他死，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他们才会说这样的话啊，搜这个银杯，谁搜出来谁就死，因为他们觉得断不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这时候，个人把口袋卸下来，开始搜，竟然在便雅悯的口袋里搜出来。他们就撕裂衣服，个人把驼子抬在驴上回城去了。他们为什么要撕裂衣服呢？他们为什么要撕裂衣服呢？因为他们之前发了毒咒，银杯在谁身上搜出来，谁就要死。然后14节，犹大和他弟兄们就回到约瑟的屋里面，他们就又在约瑟面前伏伏于地。然后16节，然后约瑟说：“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啊，然后16节，犹大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搜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16节，犹大说明了几件事情。第一，我们承认我们的罪。第一，我们承认我们的罪。犹大没有为任何事情辨别，犹大没有去揣测任何的可能性。有没有人陷害我们呀？或者是这个小孩子不懂事，他拿的这是无意的。犹大没有去。讲出任何为自己和便雅悯做任何的辨别，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对不对啊？我们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呢？然后呢，犹大表明代表以色列众人，他不是说我，而是说我们啊，表明他们的态度，就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搜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我们愿意。与贝亚明一起，这是由大开始表明这样的一个态度，承认自己的罪，并且愿意与贝亚明共同承担这样的一个罪的结果。好，这时候最大的试验来了。17节，约瑟说：“我断不能这样行。”在谁的手中搜出杯来，谁就做我的奴仆。至于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上你们父亲那里去。之前我讲过，约瑟为什么一定要再次的试验？这次试验就是要看以色列的众子是否合一。之前他的哥哥们为什么要卖约瑟？因为他们嫉妒他们的父亲独爱约瑟。现在约瑟死了。他的父亲以为约瑟死了，所以他的父亲将所有的爱全部倾泻在便雅悯的身上。在这么多年当中， 一定出现过很多件像之前给约瑟做彩衣那样引起大家嫉妒的事情，明白吗？所以现在便雅悯遭难了，而且便雅悯遭的难是证据确凿的，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他的哥哥们会舍弃便雅悯吗？会把便雅悯抛弃掉吗？在这个之前，约瑟没有伤害过他们，他们要主动把约瑟杀掉，甚至于把他卖掉。现在错在便雅悯身上，这个银杯搜出来了。然后约瑟跟埃及的宰相跟他们说，你们只要抛弃便雅悯，就能平平安安的回去。他们会抛弃便雅悯，所以这就是最大的实验。他们对便雅悯心里面有嫉妒吗？他们对父亲的偏爱便雅悯心里面有记恨吗？所以17节就是最后的一个试验。约瑟现在摆在他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路抛弃便雅悯就可以保平安回去，不然的话呢，就要与便雅悯一同担罪。他们愿意与便雅悯一同担罪吗？所以下面呢，就进到44章18到34节这一段，是创世纪当中非常长的一段人的话语，就一段话，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从12章以来，从创世纪神呼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来最重要的一段，对将来神要在基督里面所施行的救恩的一个预言啊，一个预表。把这一段呢，犹大的这一段44章18到34节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18到29节，第二部分是30到34节。18到29节，犹大哀敬约瑟说，下面说的话，犹大都是在详详细细的叙述他认为约瑟有可能不知道的，在他们家里所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没有任何的谎言，犹大详述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讲到他们有一位父亲，父亲已经年老。然后父亲独爱这一个小儿子，所以之前约瑟让他们要把这个小儿子带来，父亲不愿意啊，因为如果小儿子出什么三长两短，父亲就必死，父亲就必要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在这个第一段当中，在这个第一段当中，最核心的词是什么？在犹大叙述他们所经历的事情的时候，最核心的词是什么？很明显，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就是父亲。在犹大的这段讲论当中，他一共14次提到父亲，14次。犹大为什么要向约瑟反反复复的强调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是当后面犹大要跟约瑟请求，让他来替代便雅悯的时候，犹大为了阐述他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这么做的原因首先是出于对父亲的爱，不愿意他的老父亲失去他所独爱的儿子，而白发苍苍的下阴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若 犹大这些以色列众子记恨约瑟，或者说记恨便雅悯，归根结底的源头是在雅各身上。我之前跟你们讲过，在事件那件事件当中，实际上他们的家庭已经是有极大的裂缝。这个裂缝其实在巴旦亚兰就开始有了，就是父亲与儿子们之间的这个裂缝，是出于父亲对他的妻子利亚和拉结之间的偏爱，就已经有了。所以他们是同父异母的，12个儿子。分属于4个母亲，而在这个4个母亲当中，有主有悲是吧？有好像是正室的妻子，有婢女所生的，这本身就有差别。这第一，第二，雅各又偏爱拉结，所以父亲跟儿子之间的矛盾才是最深远的、最深刻的矛盾。其次，还是这些哥哥们对约瑟和便雅悯的记恨，知道吗？哥哥们对约瑟和便雅悯的记恨来源于父亲的偏爱。父亲这样的一个偏爱，明显的伤害了雅各众子们的心的。但是在犹大的这一段论述当中，犹大愿意这样的舍己付上代价，首先是为了父亲，其次为了便雅悯，再其次为了以色列众人，因为他们如果不能带着粮食回去，家里人是要饿死的。所以在这一段当中，犹大的心是心系父亲的，这就是爱。在三十节到34节，犹大要做出他的一个选择的时候，犹大说：“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这句话不是个旁人说的，这句话是同样这个父亲的儿子犹大说的。按照正常人的理解。”心里面会多么的嫉妒！我父亲的命单单与这童子的命相连，我们这些人的命无所谓，我们这些人能不能活着回去，还是死了回去是无所谓的。但是现在呢，我父亲的命呢，却与这个童子的命是相连。这个童子是我们中间最重要的，我们这个童子不回去，我父亲就死了。明白吗？你要去理解犹大，你在那个旁观者的角度是无法去理解犹大的表述的。你要站在犹大的角度才能去理解犹大的表述。犹大自己也是这个父亲的儿子，犹大当然也希望得到这个父亲的爱，一样的。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然后我们的父亲必定白发苍苍，悲悲惨惨下阴间去。这个反反复复的强调，32节，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童子做了保，所以当犹大在雅各面前为便雅悯做保的时候，其实犹大已经在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了。所以如今我也之前为他做过保。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所以现在呢，求你容仆人我住下来。前面是讲到我们一起要与便雅悯一同做奴仆，这里呢，犹大自己站出来。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来，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啊，用我一个人来交换便雅悯的回来，来交换众人的平安。所以32节之前我前面讲，32节就是最清楚的以基督为中心的救赎论。 以基督为中心的救赎论，就是以基督的怜悯、基督的公义为中心的救赎论。基督要来，实践行他在父面前与父所立的新约，为父所赐给他的百姓担罪，成为我们的罪，然后带我们可以回家。所以这样的一个，这是救恩论的核心。我再讲一遍，这个救恩论的核心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以基督为中心就是意味着以基督的爱和公义为中心。为什么要以基督所彰显出来的慈爱与公义为中心？因为基督的慈爱与公义是神的荣耀。哎，你看，我再讲一遍啊，救恩论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救恩论不是以我们为中心的，这第一。第二，救恩论以基督为中心，就意味着是以基督的爱、怜悯与公义为中心。第三，基督的爱和公义彰显上帝的荣耀。所以这一段基本上是整个从创世纪十二章以来，从创世纪的十二章以来啊，从神拣选亚伯拉罕以来，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他的众子的这样的一个承受亚伯拉罕之约的人当中，最重要的一段，最明显的来表述什么是基督的爱的，或者说将来预表将来基督要成就的。这样的一个救赎工作的一个经文，这个救赎要怎么样来成就呢？它要由一位义者无罪的来担当我们的罪。当他来担当我们的罪，这是彰显了他的慈爱，也彰显了他的公义，因为这个罪不能被抹去。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救恩赐给我们义，基督的义也赐给我们基督的生命，而这样的基督的生命若在他的教会和他的百姓身上，就必定会彰显基督的爱和公义，继续来荣耀上帝。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盼望，或者说这个世界的终局。这个世界的终局必将会被上帝的慈爱与公义的荣耀所充满。若不在基督的救赎当中，任何一个人的终局就是死亡，就是白发苍苍、凄凄惨惨的下阴间，死在罪和上帝的审判当中。这个世界的终局就是在上帝的愤怒当中被毁灭。所以，当我们讲到救恩论的时候，第一，你不要马上头脑当中反应，救恩就是神要救我，不是的，这只是上帝救恩论的某一个目的。上帝不仅要拯救你，上帝要拯救他所有的百姓，神还要洁净这样的一个世界，恢复他所在被造界当中所彰显的秩序。这个恢复他所彰显的秩序，就他的荣耀必定要遍满全地，或者我们常常讲的，用诗篇的话来说，耶和华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们不要用人的想法去理解，我看到你们都是用人的想法去理解。此时哥哥们的身子成家，他们做了父亲，更能体恤老父亲。不是，这就如同在新约当中，当耶稣基督问彼得说："我是谁？"彼得代表所有的使徒们认信你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这是出于上帝的灵， 同样，犹大在这里，他愿意站出来，他不是出于他自己的道德品格、自己的高尚，而是出于上帝对他的感动，是出于神对他的带领。那么，从那个37章开始，就是以约瑟和犹大为中心的记载以色列的后裔，而约瑟和犹大两个人在他们身上，约瑟的经历。犹大的这一段的宣告，共同预表以基督为中心的救恩。什么叫做基督徒的盼望呢？基督徒的盼望不是说神一定会保守我平安呐、啊，保守我在世上的日子啊，当然不是。基督徒的盼望也不是，也不仅仅在于啊，是我将来一定会上天堂，不是这个意思。基督徒的盼望是上，我再讲一遍，就是上帝的荣耀一定会遍满全地，这是上帝旨意的核心目的。作为创造主，他的荣耀。一定会充满被造之地，这又如同主导文当中所说的，他的国要降临，他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不是叫两个人，你们总是怎么讲话？我讲的内容，你们总是理解总是。去头去尾的，不是两个人共同预表基督，而是约瑟刚才讲的很清楚，约瑟的生活的经历，犹大这一段的表述，来预表以基督为中心的救恩论，清楚吗？这是在旧约当中啊，这是在旧约当中，在目前为止，从创世纪1章1节目前为止，上帝的整个的救恩论的启示的最高峰，最高峰，比之前亚伯拉罕献以上神预备羔羊更加的清晰，这样一种替代性的救赎，这样一种在完全公义下的怜悯。更加的清晰可见啊。好，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讲这么多的道，不是要增加大家的知识，不是大家去以后去考试，你回答得出来什么叫做以基督为中心的救恩论？你回答得出来啊，约瑟怎么来预表基督？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要切实的明白，若你真的是一个神的百姓。若上帝的生命，若基督真的为你而死，他必定会引领你的生命，你现在的生命被他的灵所带领，被他所充满。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在你的身边安排那么多的。你们想想看，在犹大的一生，从他出生一直到现在，犹大的一生都是在征战当中。以色列的众子，他们每一个人不断的，既要讨父亲的喜欢。又要替他们的母亲去争宠，是不是？然后呢，又要在这些哥哥们同父异母的哥哥们之间彼此的征战。他们的原生家庭比你们的原生家庭复杂的多得多了。神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这就是为什么神一定要让基督徒，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在他生命当中遇到各样的试验的原因。让你要遇到试验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你的生命能够结出基督的爱和公义的这样一个果实来。所以你是躲不掉的。为什么总有人总是觉得啊，我不要经历这样的一个试验，明白吗？当你跟神说，我不要这样的家庭，我不要这样不可爱的啊，这样的一个弟兄姊妹或者怎么样等等等等，你就是在拒绝上帝的恩典。你就是在拒绝上帝的恩典，你的言下之意就是跟神说，我不要你在我身上工作，我的生命也不要像你。难道你还不明白，你的生命若不像他，就落
你
在
问起来啊！
上帝的愤怒当中。
做的。
等到将来的世界的终局，只有两个世界，要么被他的荣耀完全充满的新天新地，要么被他的愤怒完全击碎的地狱火湖，只有这两个地方，怎么还会有第三个地方呢？你既不要地狱火湖的审判，又不要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工作在你身上，那你想要什么？明白吗？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很多的基督徒的生命之所以停步步不前，或者说在很多的挣扎泥潭当中，就是你这两样你都不要，那你要什么？这个宇宙当中没有存在第三样东西。当然，犹大也好，约瑟也好，都是只是对基督的预表。现在犹大是出于对父亲的爱，出于对便雅悯的爱，出于对以色列众人的爱，他愿意舍己。耶稣基督就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所以这只是预表，程度上是完全不能相比的，程度上是完全不能相比的。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再怎么做，就是再怎么彰显基督的爱，他的程度和性质也无法与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彰显的、所行的相比啊，不可能比较。一个基督徒，无论他信主多长时间，每一次当他读圣经，当他这个道进来，让他更深的去认识基督，认识基督所行的，认识上帝在基督的救赎工作当中所行的一切的时候，圣灵一定会让你首先的感觉是惊奇，因为在你的头脑框架当中，这个世界上没有这样的爱，或者说也不可能存在这样的爱和公义的。一定先要觉得惊奇，这个惊奇就意味着，当基督的、当圣经的真理进到你的头脑当中去了之后，它是一种完全崭新的价值观，完全崭新的善恶观，完全崭新的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对于上帝的认识，是完全崭新的，是一件新事。这就是为什么神说他要做一件新事，要沙漠当中开疆扩。然后，当这件完全崭新的事情进，完全崭新的东西进到你头脑当中，你首先要觉得惊奇。惊奇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在世上找不到。然后呢，你圣灵才会告诉给你听，如今你竟然承受这样的恩典，竟然他死里复活的生命要在你身上做主做王，然后你才能感受到因着神所做的这样一件新事。你才能感受到，在你以前生命当中从来没有感受过的平安、安慰、喜乐。这样的平安、安慰、喜乐，在你身上你是要经历到的，而这个经历是你以前所没有的。所以，当犹大代表啊，就是当犹大有这样一个宣告，当犹大有这样的一个宣告的时候，他的其他的哥哥们没有说啊，很好，犹大站出来了，就像大部分的中国人常常说啊，谁站出来啊？然后呢，几乎所有人都往后面退一步，然后那个在原地不动的人就站出来了，其他哥哥们没有拍手，哦，现在犹大站出来，我们终于可以又回家了啊！犹大，你真棒棒啊！非常感恩，好，拜拜，我们走了，没有啊，明白吗？所以这说明以色列的众子这样的一个宣告，是代表以色列的众子在这样的里面的一种合一。 耶稣基督要从犹大支派而出，跟犹大做了什么是没有关系的啊，不是因为犹大做了什么高过其他众子，所以神拣选犹大支派，让耶稣出生在里面。你这样的考虑又有问题了啊，明白吗？耶稣基督要出生在谁？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要出生在这个谱系当中，这是上帝他自己的旨意。而上帝的他的旨意的目的、原因，从来都不是因为人做了什么，目的都是为了彰显他的荣耀。大卫一生当中犯的最大的罪就是跟八十八行淫，最明显的罪就是跟八十八行淫，最严重的罪，形成最严重后果的罪就是跟八十八行淫。然后因着这件事情，他要死四个儿子。那么也是因为他跟八十八行淫生出来的孩子竟然生出来的所罗门竟然要成为耶稣基督的祖先。所以这些事情你，所以犹大这里他也是一样的，是犹大与他玛啊犯了这样的一个罪，犹大在这样一个软弱当中。所以，耶稣基督从哪个支派降生，这是上帝的一个旨意，这是上帝一个伟大的、完全他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的一个计划。所以你就会，当你读到新约马太福音开始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你会感叹，这是上帝的一个计划，没有人做过他的谋士。